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困苦的人，差遣我去医治伤心的人，向被掳的宣告自由，向被囚的宣告释放，宣告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和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安慰悲哀的人，为锡安悲哀的人穿上装饰，赐给他们华冠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沮丧的灵。他们必称为公义的橡树，是耶和华栽种的，好使他自己得着荣耀。他们必重建久已废弃的荒场，建立先前荒凉之地，重修荒废了的城镇，就是历代荒凉之处。那时外人要服侍你们，牧放你们的羊群，外族人要作为你们的农夫和葡萄园丁，至于你们却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人。你们要享用列国的财富，因得着他们的荣耀而夸耀，你们必得加倍的分，代替你们所受的羞愧。他们因自己所得的分而欢呼，代替羞辱，所以在他们的境内，他们必拥有加倍的产业，他们必有永远的喜乐。因为我耶和华喜欢公平，恨恶不义的抢夺，我要凭真理赏赐他们，与他们立永远的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万民中也必这样，看见他们的都必承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感谢另一个 Henry 来服侍，也特别欢迎，尤其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或者是线上的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很高兴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也特别感谢应主给我们所分享的一些很有帮助的一些建议。其实我们讲员常常在周一到周五花很多时间来预备，有点像我们在厨房里做饭，然后终于到了礼拜天下午，你们都来，然后我们让你们尝一尝里面有一点点的味道，然后大家就回家了，感觉还没吃饱，希望你们回家的时候可以把所吃的拿走了，继续吃，继续享受，继续消化。然后像英主刚才所说的，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需要祷告。那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愿意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话。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何等的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啊，谢谢你把你的话当作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脚前的灯。那么主啊，下面的时间包括以后我们默想的时间，就要求你来亲自的对我们说话，坚定我们的信心，向祷告奉主名求， Amen。 6月21号，明天。原来明天是什么日子呢？解放的日子，是不是6月21号？我们已经好几个月听新闻说6月21号解放的日子，我们不再需要戴口罩，取消所有关于社交距离和接触的限制。原来英国政府希望完全解除防疫措施，取消各种限制，最后呢不行了，所以明天还是要注意政府的规定，好不好？不行了，老百姓的失望感，包括我们，是不是理所当然的？肯定有失望。其实咱们基督徒早就知道，本来所谓解放日最多只能回到疫情之前的样子，依然是个黑暗的世界。那么上周我们查以赛亚书60章，刚才很高兴我们再次默想，我们思考了更美妙的充满光明的场景，像刚才 应主提醒我们，都是义人，我们会与神同在新西安，也就是神和他子民同住的地方，不只是没有任何社交主理和接触的限制，邪恶不再有了，有安全保障，只有公，只有义人，列国聚集，金工财富，因为都必见到耶和华的荣耀，终于人与神会同住。那么对于世界各地被逼迫的基督徒，刚才祷告中提到宜兰的弟兄姐妹，我相信这样的场景对他们来讲非常美好，或者是我们当中的正在逆境中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很挣扎，与情欲征战，我们可能有身体上的什么软弱，如此的盼望，新西安的盼望确实非常美妙。反正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值得继续默想这么美好的盼望？但是不是只是痴人说梦？这和政治家夸口承诺各种各样的事情难道不是一样的吗？这样质疑 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但今天我们会发现，等耶和华的救恩跟信任政府的承诺真是截然不同。感谢主，我们确实完全可以信靠。我读一下上周经文最后一句话好不好，六十章二十二节，希望大家打开圣经，六十章二十二节，我耶和华必按着定期速速做成这事。按着定期，按着定期，什么时期呢？什么时候呢？原先读者会怎么知道这时候开始进行呢？别忘了，最早的读者他们是在公元前第八世纪。那么现在我们很清楚，神的子民确实需要等了很久，但接着以赛亚所记载的语言，他们所知道的应该够了，够了装备他们继续等候神的救恩。至少他们可以知道，他们要谦卑的听从受膏的奴仆君王。其实这就是我们大纲上第一点，我希望谢谢刚才英主的建议，希望大家跟着那个大纲来一起听好不好。这是第一个点，受膏的奴仆君王，受膏的奴仆君王必宣告。我读一下第一到二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困苦的人，差遣我去医治伤心的人，向被掳的宣告自由，向被囚的宣告释放，宣告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和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安慰悲伤的人。前几周在系列讲到的开头，五章所划出的图表帮助我们来了解以赛亚书的结尾。五十六章到六十六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神要使万国谦卑的人可以成为新西安。那么神到底会怎么做成呢？怎么可以让万国的人可以成为新西安呢？可以到达和神同住的那个地方？他会用什么方法呢？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大段落最中心最核心的一段经文，六十一章。那么不管是以色列被掳之前的公元七百年之前的，要么是流亡中的在巴比伦的那些被奴役的人，还是回归的神的子民，默想以赛亚的预言应该让他们盼望受膏者所应许的来临，受膏者所应许的来临。刚才读第一节，我希望咱们很多人听起来耳熟，有吗？你们听起来耳熟吗？一方面是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以赛亚提到一位受膏者， 回家以后你可以参考十一章的开头，耶和华的灵必停留在他身上。他是谁呢？受膏的君王。受膏的君王必实行伟大的救赎，打败一切的仇敌。然后去年，如果你们去年在我们当中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你记得没有我们学四十的五十五章，有没有记得当时我们也听到受膏者，我们看到受膏者再一次出现在以赛亚书，他说看呐，这是我的仆人，我已经 把我的灵赐给他。受膏的仆人必通过他自己的受苦成就赐人平安的救恩。那么在以赛亚书的结尾，受苦的奴仆君王再一次出现。其实很有意思，十一章四十九章都强调受膏的话语事工。那么今天六十一章重复的词，刚才 Henry 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重复的词？如果你们按照林平上周所提醒的预习的一些建议，我希望你们在预习的时候注意到一个重复的词，什么词呢？宣告。宣告。第一节你看，受膏者要传福音，宣告重大的信息，宣告自由。你看第二节，他也宣告审判，神报仇的日子。那么一会儿我们会留意具体哪些人可以得自由，但首先我想继续默想，继续思考受膏者的身份是什么。刚才我说第一节很有可能听起来耳熟，这可能最多是因为你记得耶稣基督亲自的引用这段经文。回家之后你可以参考六章福音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看到他受洗，然后圣灵怎么样呢？降临在他身上。然后下一章呢，耶稣回到老家，然后在安息日那天在回堂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要读经，好像当时他们给，其实有点跟我们一样，就是让不同的人来读经，然后轮给耶稣呢，然后有人把以赛亚这卷书递给他，他把书卷接过来放在面前，然后不像我们那么方便，就是一个很大的卷轴，然后他展开卷轴，以赛亚书很大的卷轴，然后他翻到哪一章呢？哪一段呢？他找到什么经文呢？也就是我刚刚读的六十一章一到二节。为什么？为什么路加特别记载这一点呢？那就是因为下一件所发生的事，耶稣把卷轴卷好，然后还给那个回堂主理，然后坐了下来，然后众人眼睛都注视着他，然后耶稣开始对他们说，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我知道咱们老基督徒实在太熟悉受膏者来临是怎么样的，但别忘了耶稣当时的人，他们不像我们背后我们事后诸葛亮可以往回看，他们当时肯定作魔，难道这是自古以来的期待已久的那位受膏者吗？反正不管怎么样，受膏者所宣告的一定产生共鸣。宣告什么呢？让我们现在开始关注受膏者传达的内容好不好？这是大纲第二点，心灵破碎的人可以得救。心灵破碎的人可以得救。我们已经晓得五十三章受膏者的救赎非常奇妙，但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都要得释放，不是说所有以色列人都可以得释放。很明显人生有二路， 受膏者宣告两个结局。我再读第二节，宣告耶和华喜悦人的喜年和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安慰悲伤的人。很明显的对比，是不是？要么是神悦纳的喜年，要么是神报仇的日子。那么前几周我们已经开始思考神的报仇，朝63章的时候，Tom会帮助我们继续去思考。今天61章的重点在于受膏者所宣告的大赦天下，大赦天下。我相信我们都熟悉大赦天下的这个概念，让叛军可以缴械投降，不计前嫌，或者是当美国总统卸任的时候，你知道他很有特权，什么特权呢？他有权利特赦，就是坐牢的人，曾经被定罪的，犯定罪，可以走，可以得释放。那么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禧年的这个概念也是极其相似。禧年你听说过吗？回家，其实这次回家可以参考很多经文，路加福音第4章，然后也可以参考礼未记25章。礼未记25章你可以了解一下禧年这个概念。摩西的律法帮助神的子民知道如何行事为人，如何讨神喜悦的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借着他们的行为，当他们按照神的律法来生活，他们可以彰显出耶和华圣洁的品格。那么守禧年这个律法也是一样的，要反映出耶和华的怜悯，耶和华的怜悯。所以在7次7年的循环之后，7次7年的循环之后，奴隶、囚犯都可以被释放出来，一切债务一笔勾销，一切债务一笔勾销。那么受膏者宣告耶和华，你看第二节，耶和华喜悦人的喜年。怪不得在第一节用福音这个词，福音，福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重大的信息，重大的好消息，神的祝福，神的悦纳，神的祝福，神的悦纳，就如同被三下大坝挡住的水，在黑暗中的原先读者肯定都很盼望耶和华毫无遮拦的祝福，但是他被挡住了，他们在等候。那么再看一下1到2节，他们等候什么？神的医治，神的安慰，得自由，得释放。那么正因为受膏的奴仆真王将会赎罪，实现神的救赎，大坝的闸门终于会打开，神的祝福将涌流而出。神的祝福，神的祝福。但有一个问题，神的悦纳到底是给谁呢？在以赛亚整卷书里，我们多次听过恶人并没有平安，肯定得不到祝福，他们要面对咒诅。我们也多次读到以色列的悖逆和过犯。与此同时，我们上周查60章读到新西安的人发现居民来自各邦国，然后都是异人，这怎么可能呢？反正在61章的开头，神很明确地告诉以色列，进入新西安唯一的要求不是你的血统，不是你过去积累多少功德，不，唯一的要求，你是否作为心灵破碎的人，心灵破碎的人。原先读者当然不知道受膏者什么时候来，但他们现在知道，他们要如何做好准备，他们要谦卑下来，他们要承认靠自己无能为力，靠自己 只能在绝望当中。我们都不配，我们都得罪了神，我们都背逆了上帝，我们只能仰赖神的救赎，我们只能悔改。其实前几周我们已经读到耶和华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在57章，可惜2000年之前，当受膏者终于出现的时候，就以色列大部分的人不愿意谦卑的听从。他们对这段经文熟悉吗？反正不管熟悉没有，他们没有把它呼出来。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当时非常的自满，自以为意，他们仍然没有明白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以为主要的问题是超级大国的锁链，超级大国的压迫。他们没有明白以赛亚多次的给我们强调，主要的问题是属灵上罪恶的被奴役。所以路加福音4章，当耶稣朗读以赛亚书61章，然后说，今天这就应验在我们中间。当他宣告所有在困苦中被背录的、被囚的，现在可以得释放，他们根本无法体会这宣告的意义。实际上，回家以后参考第4章6加福音4章，要是你对比一下耶稣的话和61章1到2节，你会发现耶稣说他被差遣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其实你看 ESV 也有贫穷。poor 这个词，原文贫穷和困苦是一个词。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许多教会用路加福音第4章强调基督徒要重视周济穷人、慈善事工。你看，这是给穷人的。那么当然基督徒，当然教会确实要关怀被社会看不起的人，并且福音书确实记载耶稣和许多穷人的接触，但咱们不要忘了以赛亚的上下文。难怪福音书都一致，耶稣的救恩是给任何谦卑下来的人，包括穷人，包括外邦人、非犹太人，包括很有钱的、腐败的和外国侵略者同流合污的那些人，撒该那个人你还记得吗？路加福音19章，他愿意谦卑的听从受膏者的宣告，他愿意承认他的无能为力，承认他对神怜悯的依赖性。那么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就是你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我们特别高兴你们愿意在我们当中。你是否意识到，从属灵的角度，人人都是破产的？你有没有明白，人人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气候变化，主要问题不是 COVID-19， 主要问题不是你无法回国，主要问题是你我生来都是被奴役的，我们都是被定罪的，人人都应当面对神的审判、神报仇的日子。很感谢主，慈爱的上帝，他愿意伸出和平之手，和平之手。我们特别希望你们能够体会神大大的怜悯。为什么基督徒多么愿意把这重大的信息分享给他们身边的，他们要么是爱的人，还是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我们都希望众人都有机会听到神的怜悯。耶和华愿意把我们的罪涂抹掉，使我们的被奴役的人可以得释放。为什么我们常常感觉，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怎么那么困难？就是因为我们 如果没有与神交往，那我们不是按照神设计我们的样式去生活，那你当然没有和他交往，因为我们在最终我们无法认识他。但是今天你可以知道，独一无二的真神是愿意和你有关系，他打开和平之手。小心说改天再说吧，其实这很危险，大赦天下就是短暂的，神施怜悯的窗口不会一直开着。摩西律法的禧年那个概念，50年一次，我们现在那个窗户还开着，但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耶稣会再来实行神报仇的日子。那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已经得到了神的怜悯，感谢主。我们是不是常常并没有那么的感恩？我们活在耶和华的禧年，你知道吗？2021年还是耶和华的禧年。原先读者他们只能盼望将来一天受膏者的来临，但我们已经听见了耶稣基督所宣告的福音，我们正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不是疫情的时代，这不是全球化的时代，反正就是全球化的时代。但是全球化的时代是因为是禧年，是把列国都可以认识神。那么一般刚信主，我们心里特别喜乐，但后来我们是不是开始过分的熟悉得救的这个福分？也许我们不知不觉的成为自以为意。那么分组讨论的时候，包括今后日子默想的时候，希望我们可以想一想，如何我们可以培养心灵破碎的态度。心灵破碎，谦卑听从，其实不只是第一次你归向神打开心门，咱们要不断的谦卑的听从受膏者的宣告。为什么我们每次聚会几乎每一次会有认罪的环节，就是来彼此提醒我们需要谦卑下来。当然我们和原先读者相比，我们何等的蒙福，耶稣已经来临，但是同样我们还在等候救恩圆满的实现。那么具体为什么我们还在等呢？禧年过了怎么这么久了，2000年。接着读下一章62章，我们会有答案，这是下周的讲道。今天我们还是回到讲道开端的问题，对于逼迫的基督徒，或者很挣扎与情欲正战的弟兄姐妹，其实对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自由被释放当然非常美妙，但是不是痴人说梦呢？这和政治家夸口承诺解放的日子难道不是一样的吗？结束之前，让我们留意受膏者的宣告如何将来要把一切扭转乾坤。这是大纲最后一点，受膏的奴仆君王必宣告，心灵破碎的人可以得救，扭转乾坤来荣耀耶和华。扭转乾坤来荣耀耶和华，明白这一点弟兄姐妹，会使我们确信我们值得继续等候。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等多长时间，很有可能是一辈子，但我们值得。为什么呢？我们会明白最后这一点会使我们愿意继续谦卑的听从受膏者的宣告。我读一下第三节，为锡安悲哀的人穿上装饰，赐给他们花冠代替回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沮丧的灵，他们必称为公义的橡树，是耶和华猜中的，好使他自己得着荣耀。 当然被压迫，坐在监狱里为基督受苦的北朝鲜的或者伊朗的基督徒，他们从中很受苦，是不是？你们将来被释放。其实如果他们在基督里已经被释放出了，他们坐牢已经得到了自由，这个很有意思。但其实别忘了，以赛亚整卷书让我们弄清神的子民主要的问题不是执政掌权他们的连锁，不是他们的压迫，而是属灵上的罪恶和肉体所带来的奴役。以色列和其他民族是一样的，都不是义人，都是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个人的罪是否有时候让你特别挣扎，有吗？是不是常常感觉领命的奖金很不怎么样？或者只是我自己，有吗？肯定有。福音之家为罪忧伤痛悔是理所当然的，但不要灰心，不要灰心。所有谦卑听从受膏者的人可以期待扭转乾坤。由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一切罪恶所引起的债务一笔勾销。新西安必多么的十全十美，是因为救主不再有了，没有哭声，没有叹息，因为花冠代替灰尘，喜乐由代替悲伤，赞美义代替沮丧的灵，他们必称为公义的橡树。这句话是不是值得背诵？一切扭转过来，你看第四节，不再有什么呢？不再有灰灭，不再有荒凉之处，世界焕然一新。五到六节，不再被侵犯或者被虐待，只会有尊严作为神的仆人。我觉得你看第七节，羞耻羞辱不再有了。然后注意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特别好，你看到了吗？他们必有永远的喜乐。福音之家这听起来怎么样呢？他们必有永远的喜乐。我们看嘛，定睛在被救赎的世界，活在充满邪恶不义的社会，永远带不了真正的喜乐。政治也好，科学也好，当然他们政治家科学家喜欢宣告进步的一些希望，但说白了，政策教育都无法带来万无一失的改善，也绝对解决不了罪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活在一个最最先进的社会，但依然有人的罪。不，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彼此提醒，福音所带来的救赎不只是罪得赦免重大的信息，福音也带来永活的盼望。我觉得如果我们单单读一到二节，我们错过了三到九节、三到八节多么美好的扭转乾坤。我们可以先信福音所带来永活的盼望，最后耶和华必做成，毕竟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当然他会做成，因为他知道把他实现会把荣耀给他自己，这是应当的，神配的一切的赞美，扭转乾坤来荣耀耶和华。刚才读第三节我应该没有读到最后，但是我读了，我再读一下，他们必称为公义的橡树，然后接着读，你看，是耶和华栽种的，好使他自己得着荣耀。如果是我们追求我们自己的荣耀，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都是被造的为了他的荣耀，但是他 那只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配得一切的赞美，一切的荣耀。那么当然耶和华必定做成，是一切扭转乾坤。毕竟你看第八节，他喜爱公平，他也恨恶不义，所以当然他会做成。他也是立约之神，你看第八节的后半节。曾经做过圣经总览的人肯定对这一点产生共鸣。我要凭真理赏赐他们，与他们立永远的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 被人认识，他们的 子孙在万民中也必这样，看见他们的都必承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最近英国首相老强调不可逆转的解放，为什么明天不行了？因为他希望当我们终于被解放出来，不会回到这样的一个社交助理。所以他老强调什么不可逆转，不可逆转的解放。那么这样承诺其实 Boris 他无法保证，他无法保证，有可能明年2005年有新的一个新冠病毒，有可能。朋友，我告诉你，受膏者的宣告不一样。耶和华是全能的，耶和华是信实的，耶和华是立约之神。最开始给亚伯拉罕的承诺，借着他的后裔使万族得福，不能落空。特别奇妙，作为外邦人，我们好像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可以得福。昨天晚上我们一些弟兄吃饭，在后边那边，在一个中餐馆，然后服务员 我问他你从哪里来的，他说广西。我说啊，广西。我说你是 汉族人吗？他说啊，我不是。他是哪里的？他是苗族的，新西安属于苗族的人。只要他们愿意谦卑下来，他那个服务员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这是特别奇妙的。明天6月21号解放的日子已经被取消了。其实咱们基督徒早就知道，本来所谓解放日最多只能回到疫情之前的状况，依然是个黑暗的世界。各位，受膏者所宣告的每一句话不会落空，700年之前预言的已经被应验了。耶稣已经说今天这个经文应验在我们当中，我们值得继续等候，继续等候最后的应验，最后的实现。先将要实行的扭转乾坤是不可逆转的，耶和华必自己做成，为了荣耀他自己的名。所以福音之家，各位作为心灵破碎的人，我们非常值得。很有可能身边的人会觉得你这个人你干嘛这样，但是我们值得。神与我们立永远的约，所以我们继续谦卑地听从基督的宣告。正因为他所成就的一切使我们从罪恶的锁链中 得释放，神自己会永永远远地得到一切的荣耀。那么具体为什么我们还在等候呢？希望你们下周可以过来，可以提前预习看一下62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你的确是配得一切的赞美，感谢主，你的救赎计划都是为了彰显出你的怜悯，你的信实。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继续去默想，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心扎根在你的话语上，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加的更确信的去盼望将来的新西安。所以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默想，帮助我们确实作为心灵破碎的人，为你名的缘故，阿门。